好，时间已经到了，请我们一起安静下来，一起到神面前来，一起祷告。谢谢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又能够安静我们的心，也用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到你的面前来查考你宝贵的话语。我们今天继续查考诗篇91到105篇，我们求神以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亲自做我们的老师，借着这些神的话来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说话，让我们从中得到真理的亮光，得到恩典的帮助。求神祝福我们下面这段时间，我们真的感谢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接着来看诗篇，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是91篇和105篇。这个部分呢基本上就 cover 了第四卷的大部分的篇幅，就对应着我们十五经里面的民数记。今天要查考的内容呢大部分都是非常喜乐非常高兴的那样的赞美诗。其中我们要看到一组很特别的耶和华作王诗。我们先来看91篇，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诗篇的第91篇。91篇呢是一篇比较特别的诗，因为它不是祷告也不是赞美，而是一种信心的宣告。也就是说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祷告，我们可以去赞美神，也可以去颂赞神，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来向神做信心的宣告，也就是凭着我们的信心来把我们对神的理解、对神的作为、对神的旨意来说出来。这篇呢基本上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第1到第13节呢是作者的信心的宣告，从13到16节呢是神的回答。那么这个作者他信心宣告的主要的内容呢，就是相信呢神一定会保护他，能够在任何的患难、任何的恶劣的情况下呢，神都能够帮助他，各样的灾害呢也不会伤害他。其实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说这个人称上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有些变化，比如说在第二节的时候他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那么从第3节呢就变成说他必救你脱离鸵鸟人的网络等等等，一直到第8节都是你。那到第9节的时候呢开始呢又是说是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然后接下来就转成说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所以说一些圣经学者就认为呢，就是在这个人称的变化上呢，它是一个像一种对话式的一种题材，就说是像是一种用诗歌来写成一种讲章，就是当论到我的时候是这个讲的人在讲话，然后呢下面说对你的时候是讲这个对下面的人在讲话，或者是一种这样的方式。就是这个地方大家必须要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信心的宣告和神的应许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因为这里在讲说信心的应许的时候，我们是在讲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神面前做这种信心的宣告，但是呢这是就是我们自己做的，是我们基于我们对神的信心，基于我们对神的了解，对神和神之间的关系，然后在神面前做这样的信心的宣告。但这种信心的宣告呢有可能，因为我们是人来做的这个事情，我们人是有限的，有时候我们做的这个宣告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也不一定是符合神心意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去做这件事情。而神的应许呢是出自于神，那么神的应许呢就一定会实现。就是这是神的应许和神的宣告之间的不同。我们大家特别留意第11节到第12节，这里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大家读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蛮熟悉的一句话？因为大家如果比较对旧约有印象，新约有印象的话，觉得这是在魔鬼在试探耶稣的时候他引用了这部分的经文。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的第4章第6节，我们去看一下 当时是怎样的一个状况？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六节，当时的时候是，这是魔鬼的第二个试探，他试探，他让耶稣到了那个圣城的圣殿的顶上，然后对他说，看他这样说的，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个魔鬼讲的话和这个我们刚才看到的这节经文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当然，一方面是说这个魔鬼他利用的是一个人的宣告，并不是神的应许，所以呢，这是他的一方面的错误，因为人的宣告是不一定是对。其实他还。魔鬼还有意识地犯了一个错，就是说他拿掉了原文中的一句话，是哪一句话？就是对，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把这句话给拿掉了，这他是断章取义，并且别有用心的不完整的引用了这个圣经里面的话。因为这句话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从上下文来看的话，第九节说你已将至高者当作你的居所，也就是说，这个当人把神的与神同在的时候，那么这个人所行的一些道路就是神的道路，就是神的心意而去。也就是说，这句话是在讲说，当你行在神的旨意中的时候，神要保护你，用你的手来托着你。但是我们不可以说拿这个来说，我们做任何事情，神都会托着你，包括你从房顶上往下跳。那么所以说，耶稣。对魔鬼的回答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因为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你是在试探神。其实这种事情不要以为没有，我记得前段时间不是蛮早以前如果一个新闻，大概是在乌克兰或者某个地方发生的，这个新闻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但是是一种公开的一个新闻，他讲说一个人到动物园的时候，他就跳到那个老虎的那个里面洞里面去，跳之前他说，如果真有神的话你就救我，他真的就跳下去了。但这是一个确实一个新闻，当然结果大家都可以想得到，他就被老虎吃了。但这里在讲说，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一定要知道这个经文的前后的背景，知道这个经文到底在讲什么。我们看92篇呢，也是一篇赞美诗。它这个小字上说，它是一个安息日的诗歌，并且是古代的以色列人在献早祭的时候常用的诗歌。这个诗歌呢，从结构上看呢，共分成三个部分。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再是在来呼召这些民众，呼召来对神来赞美神。从第六节到第九节呢，就是在讲这个恶人的结局。然后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呢，是在讲这个义人的结局。就是这个整个诗篇呢，是他用的语言是非常的美，然后用比较义人和恶人的结局呢，是诗篇中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题材。我们经常会看到，现在讲恶人的他们的表现，他们的结局，然后呢来讲义人他们做什么的事情，然后他们有什么样的结局。其实只有在对比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会印象会更深刻一点。所以我们看到他讲到义人的时候用的词是非常的美的，说第十二节说，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年老的时候仍然要结果子。就是他把这个义人的结局这种表现写得非常的生动。然后第十节特别提到说，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因为脚是在比如说无论是在牛啊或者羊，就是他们的力量的一种表现，所以这脚呢是来表示这个 比喻神给我们力量来添加我们的能力。嗯，从93篇开始呢，我们将会看到一组很特别的赞美诗，就是从93篇到100篇呢，是主题是耶和华作王，就是当神来作王的时候，在掌权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呢就是不动摇，是坚定的。所以在第一节我们看到说，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所以第一节到第二节讲到了神的属性，神的能力。第二节讲神是从太初立定他的永恒，然后第三节到第四节呢，就谈到了人间的一种状况，就是讲大水扬起，大水发生。因为在希伯来这种他的传统里面，洪水代表着一种混乱，而海里的这种波涛汹涌、波浪澎湃的这种景象呢，表示一种不顺服、没有秩序，代表着一种混乱和不受约束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第四节讲说，当神他的能力就能够胜过这种混乱的状态，能够为这种无序的世界来建立秩序。其实神掌权的这个观念呢，不仅是在旧约里面有，在新约里面我们同样有这个观念。那神掌权的新约里面，它是以神的国这样的方式来出现的。我们大家把圣经我们往后翻，翻到启示录的第11章第15节。启示录的11章这里在讲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其实我们的大家很熟悉的主导文里面第一句是这样讲的，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其实这经文就很清楚的表现了这种神的国的概念。那么什么是神的国？其实这里讲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就是说，当神的旨意在那个地方能够畅行无阻的时候，能够顺利实现的时候，那这个地方就是神的国。那么换句话说，如果神的心意能够在你的身上能够畅行无阻，能够你能够顺服神的旨意，那么你的心就是神的国，那就说我们就已经在神的国里面去了。所以说在神的国里面，神就要掌权。那神掌权的标志就是说神的旨意能够畅行无阻。那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当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可以顺利彰显和实现的时候，那我们就是神国的一部分。所以神作王，它体现在很多的方面。一方面是在我们刚才我们讲的，在我们神的儿女的身上，也包括在这种全地来作王，也包括在末世的时候，新天新地一切的造物主都要认耶和华作王。我们接下来看第94篇。94篇呢，它不像是一个很典型的耶和华作王诗，他的因为没有出现耶和华作王这样的词句，但是呢这首诗也列在耶和华作王诗里的，因为它是要内容是来求这个神早日的掌权，然后来去惩罚那些恶人。它是一开始是一个以祈求来开始，就是耶和华你是深渊的神，求你发出光来，求你挺身而立，使骄傲的人得到报应。那么 慢慢的呢就变成信心的宣告，宣告神的能力，神的公义。神的审判呢是为义人伸冤，而人的审判经常是为恶人来撑腰壮胆。所以呢这里来我们来求说神的审判快快的来到，来到的就是来帮助义人来伸张正义。从这个角度讲说呢，神的作王，神的权柄一定是他的审判是分不开的。你只要有这样的权柄，那么才能来做审判。所以把94篇放到神耶和华作王这个部分也是有道理。具体的我们就不细看了，我们看下面一篇95篇。95篇呢也是一篇很特别的诗，因为它是一首宣召的诗。大家可以看到有两节经文是很明显的是在宣召人。第一节说，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第六节又一个以来啊开头，我们要屈身敬拜，向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所以呢根据这两经文的这个部分分成两个部分。第一次呢是来拯救我们的磐石来欢呼，就是神的作为呢有很多，但是总结起来大的作为就是创造，就在第六节里面说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再一个呢就是救恩，神的怜悯，神拯救我们。首先这也是这首诗的重点，因为两首诗，一个是来对着神的拯救来宣召人，再一个是对着神的创造来宣召人。大家留心看一下第七节，讲说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我们前面在提到这个草场的羊的时候呢，我们是在讲说神是我们的牧者，他眷顾我们，他看顾我们。在这里呢讲草场的羊的时候是在强调讲说是神在我们的主权，因为说神是造我们，我们是被他造的，那么呢所以说我们是属于他的，就是我们是神草场的羊的时候说是我们属于神，所以下面讲说是他手下的民。那么我们是属于神的，那么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听神的话，就说神在我们身上有主权。那么前面说我们说是神草场的羊，那么神眷顾我们，这个前提也是建立在说我们是要听神的话这样的一个前提上去的。就算是神把我们放在他的草场里面去，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那么我们非要跑出去，那即使神的看顾其实也是临不到你。所以呢这里呢特别强调说我们是神草场的羊，那么我们一定要听神的话，要听牧者的话。所以下面这部分就是又一次翻开了以色列人的不堪回首的历史，讲他们的这种悖逆，讲他们不听神的话，来警示今天的人，我们一定要听神的话。第96篇呢是一个特别这个欢乐喜庆的一首诗歌，全篇充满着这种很激昂很兴奋，激励人到神面前去敬拜神，去赞美神的这样的一个景象。所以这首诗读起来非常的欢快，也让我们的情绪得到很大的这种鼓舞。他讲到了这种不光是人，愿十二节说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是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就是他用这种非常生动的语言来描述了这样一种全地全民全列邦万民都一起，包括神创造的一切的万物都在神面前一起来敬拜神，来赞美神的这样一个非常喜乐非常令人振奋的一种景象。 所以说呢，这首诗的对象呢是非常广大的，它并没有只是在讲以色列人，而是说是所有的受造物都应该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那么这首诗歌最后呢，是以神按照公义和信实来审判世界、审判万民来说。就是七篇呢，它的主题呢是神的公义，就是说耶和华作王，他的根基是公义和公平。在第一节里面讲，第六节讲了诸天表明他的公义，这是神的属性。那么耶和华作王也必然会把神公义和公平这样的属性来彰显出来。神也是按照他的公平和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来对待他的羊。可以说当神按照公义和公平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义人应该是欢呼的。所以第八节就讲说，耶和华呀，西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犹大的诚意也都欢乐。这里呢有两节呢是应用的部分，就是在第十节和第十一节，说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他保护圣民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也就是说，那么我们做神的子民也应当把神的这样公义和公平来彰显出来，要活出来。所以呢要行公义，也要好怜悯，这样呢就能够散布亮光。然后呢，因为我们行的公义，然后呢就给别人带来喜乐。所以说我们做神的子民，做神草场的羊，我们应该效仿神的样式，来把神的公义彰显出来。第九十八篇和九十七篇呢有很相似的地方，它也是在讲神的公义。因为作王和公义的审判是分不开的，因为如果你在这个地上有权柄，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作王，那么一定要管理这个地方，那么一定要对这个地方做审判。所以这首诗篇它的最初呢，它是在从以色列家开始，说第三节说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然后呢这个呼召的范围呢就慢慢的在变大。第四节讲说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到第七节和第八节就扩展到了神所创造的一切被造之物，有大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愿大水拍手。这一篇呢我们就先到这里。第九十九篇呢也是一篇耶和华作王诗，也是在呼召和这些万民来敬拜神，来敬拜这位西安的主。大家看到说第五节和第九节呢是很相像，第五节是你们当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第九节说你们要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的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所以这里很相像，这是所以说很显然这是一首诗歌里面的两段副歌。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就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呢是来讲一种普遍的呼召，来呼吁，来宣召这些人到神的面前来赞美这个大君王。然后第六节开始呢就是在讲一个个人性的呼求，这里特别提到说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这里其实讲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讲我们这些神的子民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我们要向神来求， 当我们向神求的时候，神就一定会应允，也就是神是听祷告的神，他呢一定会做出他的回应，要应允我们。那用什么的方式来应允我们？在这里七节说，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他们遵守他的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所以神有时候他向我们求的应允我们的求告的时候，可能不是以很具体的方式，我们拿一件小事来求神的时候，神赐给我们的不是，可能不是一个具体的解决的方案，而是把神的话、神的律法、神的真理来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用着这些真理、用着神的话去来解决我们生活中实际的问题。在旧约中，因为人到神的面前一定要有祭司，这所以说这里有特别强调摩西和亚伦、撒母耳，他们有祭司的职分。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仍然需要祭司，但是这个祭司不再是某一个生活在我们中间的某一个具体的人，他也不是我们的牧师，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靠着耶稣这样的大祭司到神的面前去。100篇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一首诗，也很短，但是呢，首诗呢讲了很重要的一些事情。第4节和第5节，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熟悉。那么这首诗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就是它分两次的宣召，然后宣召我们来敬拜神，同时讲了我们为什么要敬拜神。第一部分呢是第1到3节，第1节和第2节是在讲宣召的部分，第3节呢是讲我们敬拜神的缘由，是因为神是造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来敬拜神。第4节是宣召的部分，那第5节呢又是在讲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第5节说，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所以说我们从神造我们这样的恩典和神爱我们、神看顾我们这样的恩典两个方面呢，我们来敬拜神是理所当然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首诗非常的短，但是呢有一个字出现的频率是非常之高，但是哪个字？当。对，大家可以数一下一共出现了几次啊？几次？7次啊，我上面画了7个圈，7次。第二节就有6个，对，7个是7。第一句一个，第二句2个，第3句一个当，第4句3个。大家其中有7个。好，这表明说，这里就整首诗来讲说啊，你们就应当这样做，应当这样做，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这是你们应该这样做，没有什么借口来推辞来不做这样的事情。不过第4节这两个前两个当，我以前的时候没太注意，我一直以为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是在讲说当什么什么的时候，是当称谢进入他的门的时候那个当。我这次才发现这个当上就是讲应当，就是你应当边称谢边进入他的门，你应当赞美着他进入他的院，而不是说当的什么什么时候。就是收获的。我以前一直是以为当称谢进他门的时候那个当的意思，当时还是在讲应当，你应当这样做，你必须要这样做。好，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下这个，我们说要敬拜神，那么我们敬拜应该怎样敬拜神，我们敬拜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很显然第4节说我们应当感谢神，应当赞美神，这是我们应当要做的。那么从第1节到第2节说，你们要向耶和华欢呼，要向他歌唱，这应该也属于赞美的范畴。OK， 感谢和赞美，理所当然是敬拜神的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我们当想到这个敬拜神的时候，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我们很容易想到的实际上是唱赞美诗，不过这也是跟我们教会的整个崇拜的程序有关。我们一开始唱赞美诗，就是我们敬拜神，我们首先想的是赞美，但是我们要用神的话来敬拜神，来讲道，来听道，完了我们要感谢神。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大家来看第二节说，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想到说侍奉也是敬拜神。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敬拜和侍奉实际上是同一个字，所以你看到这里这个侍奉实际上也可以当成来敬拜神。因为有的时候有些招待啊，就跟我讲说，马弟兄啊，我做招待可以，但是我一做招待呢，我就没法敬拜神了，我就坐在那儿，我不能唱诗歌，我不能好好的听到，这可怎么办？我最早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困惑，但是我慢慢知道说，其实当你侍奉神的时候，你就是在敬拜神，侍奉甚至说是最好的敬拜神的方式，这并不矛盾。我不是说只有坐在那儿我唱诗歌，那我就是在敬拜神，那么你侍奉神当然是敬拜神。我们很难想象说，我一个人他说啊，我这一辈子我真特别喜欢赞美神，我唱诗歌的时候我特别有情绪，我特别的投入，我有时候唱的经常流泪，哦，这很好，我就感谢神，你这样投入很好。但是我很难说啊，我说这样一个这样喜欢赞美的神的人，他的一生中没有侍奉过神，其实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真的感谢神，你真的那样的赞美你的神的时候，你一定会需要侍奉他。新约里面记载，当耶稣医治好彼得的岳母的乐病的时候，他的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起来服侍耶稣。雅各书里面讲说，你要爱你的弟兄，不要只停留在舌头上，要在行动上。那么这个原则我们爱神赞美神也是同样的，我们不可能说只是坐在那边来唱唱诗歌就够了，这是需要的，但是不够的。所以说敬拜也的另外的一个方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一定要去侍奉他。所以如果在座的中间还没有侍奉岗位，你愿意做招待的话，课下可以。不仅仅是招待了，教会你有很多侍奉的岗位，你都可以去找这样的岗位。但是我们是要侍奉神。第101篇是一个很特别的一首诗，就是其实在大卫的诗里面，这样的诗也不是很多见，是一首励志的诗。也就是说，大卫到神面前是要表明他的心志，要跟神说我要怎样怎样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到神面前去立志，向神表明我们愿意做怎样的一位人，怎样。但是呢，我们的立志需要神的帮助。这里大卫的立志，他主要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在讲他是个人方面的事情，就是说包括说我要用智慧行你的道，然后呢要远离恶人，恨恶罪恶等等。要教的他特别很大的篇幅来讲说他周围的人，就是他不要跟那些不好的人在一起，恶人和诽谤邻居的，然后要跟那些诚实人在一起，行诡诈的不要跟他们在一起，说谎话的也不要在一起。所以呢，你看大卫这里面讲的，就是他对这个周围的人呢是很在意的。我们经常讲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说其实我们人很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所以你交一个好的朋友，交一个真的是你的属灵的伙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第八节虽然就是在讲说，因为他是有君王的身份，所以他呢不仅仅是在个人方面呢要合神的心意，那么他应该来按照神的心意来治理他的国，然后来行使这种君王的职责。所以呢，他要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灵，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好，其实我们也可以学习大卫来在神面前去立志。 第102篇呢是一篇这个悔罪诗，就说我们传统上把它认为是七首的悔罪诗之一。这首诗的小题目在讲说，困苦人发昏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吐露苦情的祷告。因为它是整体上是一首非常愁苦的诗，他在讲这个诗人呢，他面对着在困境中，他在神面前来诉说他心里的这种哀愁，他心里的这种不安和他所面对的这种痛苦的处境。所以这首诗呢分成了三个部分，从第一节到第11节呢是在讲他个人的部分，但是从12节到第22节呢就加入了一串这个诗人的对这个国家前途的这样一个关心的这样一个部分，然后从23节到28节呢又回到了他个人的部分。所以说呢，从这个上面我们推测的是这个作者呢可能是一个君王，因为他体现出他的这个国家和整个民族前途命运的一种担心和关怀。所以这个人面对的苦境呢，和我们前面查到的那个88篇那个最黑暗的那首诗呢有相似的部分，也是看上去这个作者呢他的身体出现了很大的状况，看上去他面对着死亡的威胁。所以第24节我们看到说，我的神啊，不要使我中年去世。但是这个作者是处在一种中年或者应该壮年的时候，但是他好像要他的身体很糟糕。所以第3节说，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虽然说我的年日如烟云消散，然后甚至我忘记吃饭，胃口也不好，然后我哀哼的声音就是可能很痛苦很呻吟，然后皮包骨头。然后第5节他在讲说，我就是他的处境就像旷野的鹈鹕，荒场的枭鸟，还睡不好觉，警醒不睡，就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他用的语言很美，我这个诗人呢好像对鸟很熟悉，他用3种鸟来比喻他的处境。第10节我们看到说，这都因你的恼恨和愤怒，你把我拾起来又把我摔下去。所以从这一节我们说把它归成为悔罪诗，因为他在这里表达出他觉得是他的罪恶导致了神的愤怒，来神来惩罚他，所以呢把它归到悔罪诗的里面去。但是呢这首诗呢，虽然这个作者面就是他的处境很糟糕，他也是心里很愁苦，但是呢他仍然表现出对神这种很坚定不移的信心。可以从第12说，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一个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你必起来连续西安。然后第25节说，你起初立了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所以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就是这个诗人虽然在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他依然在顽强的很相信神一定会拯救他的百姓，一定会帮助他。所以这个跟我们说前面看那个88篇那首很黑暗的那首诗里面有很相似的部分。其实我们看到那首黑暗的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说，在那样一个很艰难的处境下，就说这个人仍然他是在，我们用一个词讲说，他是很顽强的祷告，或者很执着的祷告。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方面，就是我们即使处在那样的痛苦中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是我们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所以我们也要顽强的祷告，就是要很顽强的祷告，我们就是要不停的祷告，因为我们别的没有出路，神是我们唯一的帮助。好，我们来看103篇。103篇呢也是一个非常喜乐的诗，这个作者呢是大卫，这个也是在大卫的诗作中是很为数不多的这样一种题材的诗。因为我们前面看到大卫的诗大部分都是大卫在这个他在困境中的时候向神祷告的诗，他总是在跟神讲说他的周围的敌人，他的 困难的处境，然后向神求。就是大部分的诗篇是这样，但是在103篇呢，这是大卫的很少的这样一首诗，他通篇充满了这种喜乐，这样对神的赞美，对神的信靠的这种诗。这首诗写得非常的美，然后大家也很熟悉，其中的很多的词句大家都很熟悉，所以呢，大家可以把这首诗呢可以背下，不要只选100首这样的诗。100篇大家比较容易的，但是大家可以挑战一下自己，背一下103篇。好，这个呢是这个诗结构上呢也很，它是以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开始，然后呢以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来结束。他的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呢还谈到了他个人的对神的这种感恩，个人的对神的赞美，里面很多的词都是我们很熟悉的，比如说第五节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得以成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然后第六节到第十二节呢是在讲说是神对罪人的这样的恩典，这样对怜悯和赦罪的恩典。所以第八节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个和出埃及记里面的34章第六节是很这样的 一句话。第九节说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还怒，也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所以说下面这两句是我们更熟悉的，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从13节到第18节就他在讲说神对世人的这样的恩典。说第13节说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所以这个经文在讲明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就像我们跟自己的父母之间那样的关系。但是我们要看到说这个关系是建立在人对神的敬畏之上。所以第13节说连续敬畏他的人，大家看到17节的时候又讲到说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所以这个地方连续出现了两次，也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实际上是神爱我们，神连续我们，但是呢这个前提是你要敬畏神。其实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就跟你在家里面，如果你对你的父母没有敬畏之心的话，你的父母怎样爱你怎样关心你，你都不 care， 你甚至你都拒绝他，你不接受，神的爱也临不到你，因为你不敬畏神，你不敬畏其实也不相信神。所以从第19节到22节是在来呼吁这个所有的受造物来赞美神，包括是的天使。所以22节说你们一切被造的都要称颂耶和华。所以这首诗呢是一个写的非常优美的这样一首赞美诗，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背下来。第104篇呢，这首赞美诗呢因为它跟103篇呢在结构上很像，就是它的也是以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来结束。然后看到第35节的时候倒数第二句也是说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所以说呢那个很著名的那个其实是一本呢，他认为呢这首诗的作者呢也是大卫。当然这个没有定论，是一种推测。这首诗呢语言也很优美，它是从这个神的创造这个方面呢来赞美神。这首诗呢它是根据创世纪的第一章来写的，所以说呢它是呢它用诗的语言把这个神的创造呢又来描写了一遍，所以呢写的非常的美，非常的文字非常的美，然后也很活泼生动，它的并且这个 基本上是按照这种创造的顺序把它给写下来了。所以我们可以就是说你可以读这首诗的时候呢，回过去把那个创世纪来一起对照着来看一下，你会看到说这首诗写得非常的巧妙。我这里列了几个例子，就在讲说比如说神他第一个创造实际上是要有光，所以这是在第二节里面说有看到了光，披上了亮光。当然大家这是他是用诗的语言来写这个部分。所以第二日是在讲说神要把用空气把水来分开，所以呢其实在第二节后半部分和到第三节第四节其实都在谈到了这个部分。然后第三日的时候呢，神呢要把这个水要分要把地和水来分开，所以从第五节到第九节是一直在讲的，说第七节说你吃得一发水便奔流，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诸山上升等等，这是在讲这个。所以后面也讲到了这种植物啊蔬菜果熟啊，还要讲到这个把月亮放在天上来定这个节令啊，所以呢都是在跟这个创世纪中的记载呢都是相吻合，所以说整首诗呢是按照创世纪的这个顺序来把神的创造呢用诗的语言来表达出来，来从神的创造这方面呢来赞美神。这个里面写的算是很美的，大家可以慢慢的来看。所以说我们在读诗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课其实上的很快哦，就是说15篇我们用不到一个小时时间把它讲完。其实每一篇里面都有很好的内容，其实我们上课的目的只是说带领大家把这个整个轮廓呢来带有一个概念一个印象，但是每一篇诗呢其实我们都值得大家回去来细细的把它去读一下。因为读诗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诗歌不像书信啊一些福音书啊故事性的那些很容易读，好像诗歌我们看上去好像每一篇都很像是，所以只有我们静下心来的时候细细的去读的时候，你才能够体会出这个诗人他的情感，他的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个诗在讲完了神的创造之后呢，他在讲这个又来赞美神，所以说结尾是用一段颂赞来结束的。所以说愿他以我的默想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愿罪人从世上消失，愿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要能称颂耶和华。所以这个结尾又在讲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小字里面说原文作哈利路亚。所以呢哈利路亚本来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而105篇呢其实也是这样结尾，所以他在前面说讲下统，在讲105篇说结尾也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这是104篇。105篇呢也是一首赞美诗，它这是一首史诗，是描述历史的诗，它叙述了以色列的历史。我们读过这些诗篇，其实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当我们谈到以色列历史的时候呢，有两件事是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的，一个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救赎，再一个就是以色列人的悖逆，不信神不顺服神。105篇呢比较特别，他讲从历史的讲以色列人历史的时候呢，只谈到了神的恩典，谈到了神的救赎，没有谈到以色列人的悖逆。当然这不表明不讲，因为讲以色列人的历史必须要同时讲到神的恩典和以色列人的悖逆。因为我们下节课在106篇会看到说下一篇的主题就是讲以色列人的悖逆。那么这一篇呢它是通篇在讲神的救赎，神的恩典，所以整个诗的气氛呢是很喜乐，因为讲恩典的时候总是令人很开心的，令大家感觉很幸福的一件事情。谈到当神责备他们 背逆的时候感觉当然是不舒服的。那我们就来看说这首诗从神的救赎、神的恩典这方面来赞美神。他是从以色列人最早的祖先，从亚伯拉罕和雅各他们这边讲起，然后特别提到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是在大家可能读那个历史书的时候，记得在大卫迎接那个约柜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曾经引用他们也唱了一首诗歌。那个时候那首诗歌的前半部分就是在历代志上16:8-22，他完完全全的引用了这首105篇的1-15，是完全引用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首诗歌还引用了诗篇里面其他的部分。好，然后亚伯拉罕呢又讲到了约瑟，然后又讲到了摩西和亚伦，然后呢下面特别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石灾，他用诗的语言来描写这个石灾，大家可以有特别的一个滋味在里面。然后呢这首诗篇因为它是一直在讲神的救恩，所以呢读起来是让大家来回想神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就心里充满了感恩。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应该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让我们也能够经常的来回顾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才能够知道神是多么的爱我们。也当我们在面临困境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用神以前的恩典来知道说神还会来看顾我们。所以这首诗篇呢这结束呢也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它的原文就是写的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就读到这，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从你这些宝贵的话语中得到真理的亮光，然后从我们生命中随时的帮助。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也求神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也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读经的日子。我们知道有你神的话语做我们的指引，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才会有更丰盛。谢谢神，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